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上次节目我们讲到主耶稣预先提醒门徒他们所要面对的事，并且兼顾他们说自己要与他们同在，支持他们度过所面临的遭遇。然后他说他去是对门徒有益的，因为他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住在他们里面。现在我们接着来查考约翰福音第16章。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，请你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16章。现在我们要读第8节到11节的经文。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到11节的经文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在希腊文，责备的意思是使悔悟。柏拉图记录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受审的时候，他用了这个字一共23次之多。这是一个法律的字眼。圣灵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要像一位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一样，拿出证据来叫人认罪悔悟。圣灵就是要在你我的心里显出证据，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然后要做一个抉择。在我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之前，是先有知罪悔罪的过程的。今天圣灵在世上要使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看见自己的罪，并且悔悟。主耶稣接着就解释罪的意思，他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。世界上最严重的罪是什么呢？是杀人吗？不是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，谁是罪魁呢？每一个时代都有罪魁，我们可能指出希特勒、史大林，或者是某一种的毒品。到底谁是最大的罪人呢？我要告诉你，今天最大的罪人可能就是你，就是我自己。你听我这样说，可能心里有反感， 你说我奉公守法，不偷不抢，我是一等好的公民，怎么可能是我？现在问题是，你接受了基督没有？你如果不信他，你就犯了最大的罪。这里说为罪，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你不信基督，你就是失丧的，就那么简单，也是那么样的重要。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抉择，信还是不信基督。弃绝耶稣的人，在神看来就是最大的罪人。耶稣说，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。凡是听过福音的人，都有责任做一个决定，要不要接受基督。拒绝基督就是罪。其次，主耶稣使世人知道何为义。圣经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耶稣基督回到父神那里去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在世上的工作。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我们承受审判，他为你我的罪舍命，叫我们不必为罪受审判。他复活是叫我们得称为义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单除去我们的罪，还叫我们得着他的义。光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还是不够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罪恶蒙了赦免的犯人，我们还是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。现在我们因信基督而有他的义，那样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。这也正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所说的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基督不但除去我们的罪，他还把他自己的义加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如果在基督里，而且有他的义，我们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给人定死，但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。第三，基督使世人面对审判。这样说来，是否审判即将来到呢？不是，这不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。第十一节说，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世界的王就是撒旦，他已经受了审判。很多基督徒恐怕都不知道，我们是住在一个已经受了审判的世界。我们会听着他们说，让我们试一试吧。他们的表现正像他们面对审判一样。听众朋友，你并不是正面对审判，神早已经宣告你是一个罪人了，他已经审判了你了。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个世界已经受了审判，它正好像一个等候被处死刑的囚犯一样。这审判是针对我们的罪，因为在神的眼中看来，我们人一切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。如果我们穿着这件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，恐怕我们不但为自己感到羞愧，更会看到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深重。今天，人都不想听到关于审判的事，他们恨恶他。这一个失丧的世界恨恶许多关于神的事，例如神的无所不在。他们不高兴这宇宙是属于神的，而且又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管理的，他们更不接受神救赎的恩典。这三件事就是圣灵要今天的世人晓得的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真理，我们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大，以致更认识主。要怎样才达到这个目的呢？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来使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明白真理。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他会引导你进入真理。他引导了使徒，因此我们从书信里可以看到许多宝贵的教导。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降临在使徒的身上，他引导他们进入真理，使他们一面讲道有能力，并且还写信勉励其他的信徒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件事已经成就在使徒的身上。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完成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使徒的书信荣耀了基督，同时也显示他是教会的元首。他们也提到主耶稣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，这些的书信将基督的为人以及工作完全的显示了出来。他们也谈到那将要来的事，当然启示录书讲得更多更清楚。我们留意到这里有七个步骤。第一，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已经来了。第二，他要引导你进入真理。第三，他不是凭自己说的。第四，他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。第五，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。第六，他要荣耀基督。第七，他要将授予耶稣的事告诉你。有了这七个的步骤，我们就可以用来试验我们所听到的、所读到的东西。我曾经听过一个人在电台里主持节目说，我们即将有一次的圣灵复兴，圣灵要做工，他做这一件又做那一件。我一听到他这样说，我就知道圣灵并没有做他所说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。那么你怎么样知道圣灵什么时候做工呢？我们说过，圣灵要荣耀基督的。当你在一个查经班里，你忽然看见了主耶稣，在那一刻他对你来说是又奇妙又真实又有意义的。那一刻正是圣灵在做工，耶稣说他要荣耀我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的经文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主耶稣再一次将他自己放在与神同等的地位上，凡父神所有的都是耶稣的，他要将授予我的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他将会把父神的事向我们显示出来，只有耶稣能够那样做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、第十节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圣灵就是将有关父神深奥的事发掘出来，然后也只有他 能够把这些事向我们显明出来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主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是说他将要被捉拿，二门徒要四处逃散，像羊一般与主分开了，然后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埋葬了。他要跟他们暂时分开，他们就见不到他了。然后在他死后第三天复活，他要回来，所以是再等不多时，他们还要见到他。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，有更丰富、更深厚的意义。我们接下去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经文。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又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，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，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。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门徒不是很明白主耶稣的意思，他说的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那是因为主耶稣要被埋葬在坟墓里三天，然后再等不多时他们就不得见他，那是因为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。他应许过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，也不会使他们得不到安慰。他要以圣灵的身份与他们同在，圣灵会将关于基督的事向我们显明，叫我们实在的体验到他。在这1900多年以来，圣灵不断地向许许多多的人显明基督，他们经历了痛苦，也尝过为主受到恨恶、受到讥笑的滋味。但是圣灵带领他们经过这一切，将来我们的痛苦要变为喜乐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跟二十二节的经文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不论你在哪里，不论你是谁，只要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如果你正在痛苦之中，你的眼睛满了泪水，你的心里满了伤痕，你要确信，一到早晨就必欢呼。耶稣要赐喜乐给你。我认为，如果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回顾自己这一生而感到遗憾的话，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为他受过什么苦。有主耶稣的同在所带来的喜乐，将会遮盖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。接着我们看下去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的经文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是主耶稣第三次讲到奉他的名祈求。我们知道 主耶稣说奉我的名求，是指那些住在主耶稣基督里同时又顺服他的人。只要奉主的名求，他必垂听。不过你却不能随自己的意思祷告，再加上主的名，你就以为他会垂听，那不是他的意思。这些门徒从来没有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祈求。你我今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祈求。有人会问，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向耶稣祈求？我认为，如果你想的话，你可以做。但是为什么不让主耶稣来做你的代求者呢？主耶稣现在是在神的右边为你向父神祈求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祈求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6章25节到27节的经文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。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这里所说的时候将到，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就快要被钉十字架了，他到世上来救赎世人的时候已经来到了。然后门徒要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祈求，他让门徒晓得父神乐意垂听他们的祈求。其实他在这里是说，如果你们以为我替你们向父神说情，求他善待你们，对你们慷慨一点，那你们就错了。父神实际上是爱你们，我不必求他爱你们，他早已经爱你们了。正因为他爱你们，所以你们只要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他就必垂听。今天神仍然愿意垂听祷告，只是这些祷告必须出自爱基督之心的人，并且与他相交，并且顺服基督。我们接着看下去，约翰福音第16章第28节的经文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一般人认为约翰福音的要节是第20章30-31节，不过我想把这一节圣经也加上去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6章第28节。圣子耶稣到世上来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救赎世人。这件工作完成之后，他就要回到父神那里去。他把那即将来到的逼迫像一幅黑漆漆的图画展示了出来，但是却以胜利作为结束。这一节的经文比伯利恒要大，就做空间来说也更广，它延伸到永恒里，并且一直伸展到神的宝座那里。然后他又讲到耶稣在世上的那一点时间，主耶稣是从永恒里来，他要回到永恒里去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6章29-30节的经文。门徒说，如今你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。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我们应该晓得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这时候门徒相信这个事实，他们看见主耶稣是从父神那里来的，并且他来到世人中间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他所自称的救主， 不过他们还是不明白主耶稣所要经过的那黑暗的死亡，更不明白他要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回到父神的荣耀里去。他们还是不明白这一点，但是现在已经过了1900多年了，听众朋友，我们明不明白呢？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剩下的三节圣经，我们要留到下次节目中详细的讲解。